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那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也谢谢你引导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在虚空的日子当中活出有意义的生命。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就求助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能够看见你，来得着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六章7到12节。第七节，人的劳碌得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就所有人的劳碌，辛劳劳苦，每天怎么操劳，其实都是为了口福，这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也就是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或者是生命的需要。但是呢，心里却不满足。那下面就说了这么几类情况。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因为都是为了口福而已。那么智慧人，这儿智慧人是指的世上的智慧人，不是神的百姓。世上的智慧人，这个智慧指的是一个人的精明，很会打算，很会计划，这样的人。那愚昧人呢，是就糊里糊涂的，像傻子一样那样去过，因为都是为了口福。那从这个方面来讲，那精明的人、会打算人比这些愚昧人有什么优势呢？没啥区别。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穷人他想改变自己的境况，所以他很努力，但是即使得到了，他又不满足。在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能吃饱肚子就行，当吃饱肚子以后，他又不满足了。那住一个好一点房子也行，等有了房子以后还不满足，那么这样有什么益处呢？也没有什么区别，没什么优势。也就是说，智慧人和愚昧人没什么分别，人都没有分别，在这个方面是一样的。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眼睛看见的那就是实实在在就在那儿放着的，也就是已经得到的。心里面妄想的呢，就是不切实际的那种欲望幻想。得到的不管有多少，总比幻想实际，这也是虚空，也是部分，都是虚空的，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今天这个世上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你不管是精明的也好，还是那些愚昧的也好，还是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事的目的，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自己的口福，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真的得到以后，心里又不知足。那为什么不知足？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为什么不知足？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那口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那口气就是神的灵。那其实人不知足，是总是想 找到一样东西能够塞满自己的那个心灵。因为人犯罪以后，他排斥神，拒绝圣灵，所以想用别的东西代替神的灵，代替神给的那种满足。实际上除了神的灵，没有一样可以塞满我们的心，但是人又不要，所以用别的代替，以为房子有房子就可以塞满自己满足，有了房子就不满足。没有钱的时候觉得、啊、有了钱，有了千万亿万，他们也不满足。那今天有钱人像马斯克那首富，他满足吗？他喜乐吗？我们看到从新闻里面看到他不喜乐。人就受欺压的时候说、啊、我怎么做了官以后我可以就满足了，做了官以后也不满足。这就是人的这个罪性，因为他拒绝神，把能够满足充满自己心的那一样东西他拒绝了，排斥了，用别的东西来替代，无论用什么东西替代都不可以，做不到。因为神造人时候是已经定下的，下面第十节就会提到是神的命定。到了第九节，说这也是虚空，也是部分，这是传道书里边可能是最后一次提到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九节整个都是说这个世上的人一个生活的一个境况，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不管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卑贱的，不管怎么折腾都是虚空，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指的不认识神。那么到十节，六章的十节到传道书的结束以后，那其实是让我们明白或者是怎么可以度过虚空的日子，就回到神面前去认识神。那第十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的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先前所有的，前面所有的事，包括我们人自己，早已起的名，整个宇宙万物、天下万有，所有的事，就神创造这一切，早已起的名。这起的名，也就是这是神的命定，神早就给各样的受造物定的界限，越了界，那一定是在虚空里面。所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开始其实把整个人类带到了虚空当中，越了界了。因为神早就命定了，并且知道何为人，就是人是什么样的早就被知道了。被谁知道？实际上被神知道，神就知道嘛，他按他计划造的，他也知道人今天会进入这样的光景。我们有时候想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为什么不阻止呢？因为神给人自由的这样一个权利，这个自由是从神来的，就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人不能与比自己力大的相争，比人力大的是谁？那就是神嘛。人就不可能没有能力去跟神类去争。那今天实际上这个世人活在虚空当中的这些人，每天做的事儿，其实自己都可能不知道做什么，就是跟神下沉。神给了他不要，神不愿意他得到，他非要去抢去争。加增虚浮的事太多，虚浮的事，加增 在什么基础上下证呢？在神让人做的事的基础上下证。就神让人做的事，你做了就行了，但是人还不够，不满足，还想做这个其他的事，成了虚浮的事。加增那一部分就是虚浮的。那神让我们做什么呢？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人应该做什么，人的本分是什么。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我读一下，神就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人的本分，人应当做的。首先生养众多，那今天人呢不愿意生养，有的国家还限制，像中国就是前面那么多少年来做绝育手术，这都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心意，你看付出代价了吗？今天让人生，人也不生。所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职分，你生涯众多，有人说，有人担心生涯众多，人太多了以后，这个地球养不了。你放心，神给我们的足够。神既然让我们生涯众多，那他一定会供应。人们就是靠自己的那所谓的知识，那个有限的看见，就不让人生。然后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治理这地。怎么治理呢？那就是看伊甸园里面那个亚当也开始做什么，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修理那些果树呀，治理一些的。这是人们今天其实在追求的所谓的田园生活。你看有月子的那些人，往往喜欢在自己院里面种些花、种些草、种些菜。其实这就是神一开始给人心里放下的东西，人向往这一块，就做这些就够了。但是今天呢，人追求这些超过神的许可，这些事活在虚浮当中，今天不是在治理这个地了，而是在破坏。所以亚当犯了罪以后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摘下来遮蔽自己的羞耻。无花果树是用来遮蔽羞耻的吗？不是呀，那是悦人眼目的。所以人犯了罪以后第一件事实际上就是破坏环境。今天人所谓的治理就是在破坏。这就是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你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人们现在一直在解决这个人的人生问题。所谓的古代先贤，到现在这些文人哲士，绞尽脑汁在探讨人生怎么去使自己人生活得有意义，没有益处，解决不了。不到神跟前根本解决不了。今天没有一个国家都是故意让百姓过的穷困日子，估计没有，都是想往好的过，但是又做不到。为什么？离开神了。我们从今天世界上这些国家的这些情况来看，几乎所有以圣经为根基立国的这些国家，不管他怎么败坏，他在他的宪法当中还是把圣经作为他的一个治理的依据。这样国家我们比较一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早就定了的事，人非得改变，改变的结果是没有益处，根本解决不了。十二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所以就像影子一样，这就是人的一生，一咽那口气没了， 结束了，虚空的一生过去了。那个影儿这一刻看到还在那儿，你过一会儿再看这个影子没有了。这就是人生，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有谁知道怎么过才能够使自己有意义呢？不信神的人没有人知道，真的。不管他怎么聪明，怎么精明，怎么会算计，以为自己好像这样过可以让自己的心里得到满足，结果是怎么做的满足不了。人的这个地位有多高也满足不了，谁都不知道如何活才有意义。这对着世人来说的，不信神的人来说，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他身后就是他后面的事，就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明天如何人都不知道，谁知道？所以这再次让我们看到，在提醒我们怎么在虚空的日子当中能够活出有意义的生命。那么下面后边这一部分就开始来探讨，来告诉我们啊，神告诉我们如何来在虚空的这个日子当中活得有意义，那就是到神的跟前，不要拒绝神。再提醒我们要传福音，让那些活在虚空当中的人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最美的、最有价值的，然后能够使自己的心能够被塞满。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被神拣选以后，我们也因着信认识了神。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他的是容易满足的，因为容易满足，所以他觉得活得有喜乐，脸上有光，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是盼望有更多人能够到神的跟前，跟我们一样。好了，分享到这儿。